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中办主任栗战书主持，统筹协调党内法规制度工作，推动党内法规的贯彻实施。有评论认为，建立这个机制是为了应对党内腐败日益严重和猖獗的局面，遏制更多的老虎苍蝇出现，从而提供中共执政之合法性。那么党内法规与党纪有何区别，又与党章有什么不同，党规与国法的关系又是怎样，靠制定更多的党内法规就能拯救中共吗？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何平先生，您怎么看这次会议？
中共啊，它作为一个私人组织啊，它这个党内干什么东西啊，其实我没什么兴趣。但是我们之所以来评论它不是党内啊，它是一种公权力，所以我们在觉得它有谈论的这个价值。但是我们当然它还没有开始搞，我们就可以给它下一个结论，这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这只是一个折腾一下时间，只是浪费一下时间啊，只是呢又在党内制造一个混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很简单，就他今天搞的这一套已经搞了几十年，对吧？在延安整风时代或者是更早时候就开始搞起，而党内只有越来越腐败的，只党内的权力斗争只有越来越肮脏的啊，党内的纪律只有越来越没被执行的。原因非常简单嘛，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嘛，就是因为你这个党的决定是非法的，你这个党的权力是没有在一个透明和公正的规则之下运行的，所以你俱乐部内部或者体制内部搞这些名堂有什么用啊？有什么价值啊？现在这种官僚体制要对付你这种所谓的党纪啊，你这个党的这个规矩太隐秘了。这批人全部都是老油子，他要对付你不隐秘吗？对不对？以前还记不记得每个星期还要开两次党组织会议？我现在搞不清楚一个星期开几次会议。那开会是干什么？那全部是逆报纸或者是逆文件，全部讲的话都是假话嘛。你整个这么一个体制就是制造一个虚假的东西，所以他你用这么一个虚假的东西去假装去整整你这个党的这个问题，那人家应付你同样的方式来对付你回来，对吧？也就是虚假去应付你，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作用的，这个纯粹是这个浪费时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啊，讲老实话，我并不是认为他们想回到文革时代。如果真想回到文革时代，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可能有某一种变化的急速性的因素，但是他们看起来又像一个文革的行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力，他们没有境界，他们不愿意去接受政治文明的基本上的因素，所以他们一打开脑子一想问题，就是毛主席的一套，对不对？就是虚假的一套，就是跟着脑用了很多年根本没有效果的那一套，因为他脑子里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他要维护他的这个独裁统治，他就只能用这个东西来，因为他启动任何政治文明的因素，他这个体制就没办法存在下去。所以中国的问题就是很简单，你是走向政治文明，那你这套就不需要搞，当然你不想走向政治文明，你这套就没有用，你的腐败啊，你的腐败，经济的腐败，社会的腐败和政治权力的腐败，是你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唯一的基础，你把这个基础拉掉了，那中国就走向政治民主了。你不搞这个党的整顿，这个也没问题。你不要美国的这个党，对吧？无论是共和党啊、民主党，他们内斗的一塌糊涂，那老百姓不怎么去关心，只关心你们谁才行出来成为一个总统的候选人。你在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党的这个才出来的候选人，则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公权力。否则的话，我们一般的这种内部的行为没有那么重要，也不需要那么去真正关心他。中国之所以去关心他，是因为他的这个党内，他不是党内，他真正收拾的是老百姓，他真正制造麻烦的是要社会的承担这个责任与责任。
好，谢谢何先生。张立凡先生，我想问您，就您的看法怎么样？您是不是也认为这个党内法规工作会议联席会议的这个制度呢是多此一举？那么它与党纪和党章之间究竟有没有区别，还是本身就是一回事？张先生。
按他的这个规定啊，就是他这个2013年这个5月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被称为是中共自己的这个党内的立法法。这个条例里头已经说了，就是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制定其他党内法规的基础和依据。那也就是说，党章大体呢相当于宪法的地位。那么当然他还有一条，就第三条，他又规定呢，他说这个党内法规的名称有哪些呢？有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然后我查这个中纪委的网站呢，它还有就是关于党内法规制度，除了这前的这几项以外，它还有规范性文件，还有解释答复，这些都算党内的法规制度。所以呢，这个按说呢，就是党章也是这个党内法规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它是在党内法规里面的。至于说它有没有什么作用啊，我觉得现在可能主要它的作用在于呢，要把这个大棒拿在这个最信得过的，直接由这个最高领导人这个掌管的这个部门或者最听话的部门手里，比如栗战书同志，他这个主持这个联席会议，那么联席会议归在中办下面啊，那么这个可能是就是把这个立法权交给了他最信任的人，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这一套东西啊，就这一套这个党内法规能不能起作用，那你要想啊，这个宪法能不能起作用，宪法可能在现在中国的法律体系里头是最不起作用的一部大法。那么具体的党章也是这样，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说你想用党章来管党内的人能不能起作用，我觉得如果说党章跟宪法的地位是一样的，那么我估计这个党章能起作用的这个程度也很有限。为什么呢？你这个党章，你说你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为人民服务的，但实际上你这个党的成员所披露出来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贪腐到如此的程度，你还能什么解放是全人类吗？我觉得连自己都解放不了啊，一个个都解放到监狱里去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宪法没有权威，所以导致党章也没有权威，党内的这些个法规制度也不会有权威。因为什么呢？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可能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腐败问题确实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靠选票上来的，我们是靠枪杆子上来的。那么我们的合法性靠什么来维系呢？靠经济增长来维系，靠这个清廉政治来维系。但是呢，这两项现在都遭遇严重的挫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想要重塑党内法规的权威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讲过，我这个腐败就是现在这个体制的润滑剂，你把腐败抽掉了，把腐败灭掉了，这个机器的润滑剂就没有了，整个机器可能就没法运转。所以现在是一个自己跟自己在打仗的这么一个体制。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听众和网友的电话。江苏的韩先生您好。
喂，
江苏韩先生请讲。
啊，你好，我想讲呀，他不论呢制定什么样的党章党纪，总而言之，任何党最终归根到底还是在人在操作这个问题。任何人都有私欲，而且没有制约性。你一个没有制约性的政党，他就自己在唱独角戏，他说怎么演就怎么演，而且。这个群众呢，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民怨很大，民愤也很大，但是没有地方去发声。所以说，总而言之，要有一个制衡他的， 这样才就像中国讲究这个阴阳平衡嘛。你现在是一党独大，你不管制定什么样的党章党纪，总而言之还是你自己在自说自话。好，谢谢。
谢谢江苏的韩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好，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我认为这次制定这个法规，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作用的。你们想，大家想一想，从中国建国以来，然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那个党内有种种的法律都在约束共产党，都没有约束住。你到这个时候，你出来一个法规有用吗？完全是多此一举的。啊，另外，我们的国家的老百姓之所以说还拥护共产党，因为就是说目前来说经济状况还能维持老百姓的那个生活。如果说我们的股市在阅兵的这几天连续几个大跌停，我看老百姓该恐慌了。中国的经济一衰退，共产党可能要垮台了。有没有反对？谢谢。
谢谢湖北张先生。湖南的赵先生，你好。
啊，你好，各位嘉宾好。我想那个问一下那个胡斌同志一个问题。我发现侯斌同志的业务能力很强，就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他预测了郭富雄下台，后来就过了几个月就马上就下台了。我想问一下侯斌同志，你预测一下中国下一个大老虎是谁呢？你请给我解答一下，我是这个比较感兴趣的，谢谢。
谢谢湖南的赵先生。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
好。
嗯哼。
你好，
请讲。
中国呀，现在中国嘛，现在还是那么腐败，习近平他打来打去的是打了他眼皮子底下的那些人，现在还照样腐败。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请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回答电话的时候，把您的收音机或者是电视的音量调到最小。何先生，请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与此同时，我也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了栗战书，那么这个工作会议制度呢将在他的这个管辖之下。我想问问您，就是说栗战书他这个人的工作能力怎么样？还有呢，就是我们从他的前任令计划看到，就这个职位的人可以这个上云端，也可以很快的下地狱。那您来评论一下这个栗战书他目前的处境是如何？那么他现在是深得习近平的信任，这点是无疑的，但是他的未来怎么样呢？
刚才谢谢那位听众赞扬我啊，但事实上呢，我对中国的很多预测并不像您讲的那样是很准确的，很多东西也是错的，只是您可能忘了我错的方面，只记住了我正确的一方面。所以我对过去的预测也不敢去感觉到这个很高兴，很满足。对未来我的判断呢也没有真正的这个自信心，我只是谈一点我的情绪和感觉，就是说我觉得从长期来讲，那肯定有大老虎。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中共这个体制它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的一个东西，所以从50年代、40年代、30年代、20年代到现在80年代、90年代，不到了新的世纪，它是不会改变这一点的。也就是说，抓下一个的人有可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一个人，但是从这个短期之内，我不认为呢这个腐败会打下去啊，因为呢他在第一阶段已经解决了他的政治的敌手的问题，建立了他一定的权威，他不需要呢也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没有能力去真正去打下大老虎。因为真正的大老虎，我反复讲的就是真正是常委的家族，那就叫真正的大老虎。你不要拿了一个省委书记一个部长来那个叫老虎，你要这样的老虎的话，那这个老虎太多了，对不对就是不可能有这么多老虎的。老虎是稀有动物老虎是不是那么多的是一个珍奇动物所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在大体上算一个这个老虎，政治局常委的家族则真正算上了这个老虎。那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的话呢，我觉得未来几乎不会打老虎那么呢，基本上呢就停留在抓一个什么省委书记、区委书记抓一个部长比较偏多而不会呢真正打到这个最顶层的这个家族。一打下去，大家全部都是老虎，无一幸免，那根本没有了。那至于说的这个栗战书有没有能力 如果他有能力，他怎么会当上那个这个中办的这个主任呢？中共的这个体制，他不可能是有能力的人上来的。他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打仗的时候，可能你没有被死掉，你是枪林弹雨你出来的啊，对不对？不管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吧，你是当了幽情活下来的，还是当了逃兵活下来的，反正你活下来就给你一个什么将军，对不对？你那个时候你还啊牛逼一下，那我是这个枪林弹雨里面提的脑袋出来的，也可以说得过去。那现在的这种机制啊，你有能力有个性，你这不可能升上去的。所以在以这个标准，我不是去评价这个力量，是个人呐、啊。我是讲这些领导人，他不可能真正有能力啊，他就会当上这个领导职位啊。如果我们具体就讲力量书，你去看看他在贵州，你去看看他在陕西，你去看看他在黑龙江，你去看看他在河北，他的政绩我们就很清楚啊。这个不是力量书的问题，这是整个体制的必然结果。必须是肉质，必须是无能，必须是互相造假，才会当上领导职位。他没有这些东西呢，他当不上啊。但是先不去管他啊，只要阿猫把他当下的这个位置啊，他就会有他的权利，他就会利用那个权利，他就为自己塑造某一种形象啊，塑造某一种权利。那今天栗战书同志当了这个中办主任，他当然要可掌他的权利啊。那么现在抓这个党纪，有人就说了，那你等于是分解了这个中纪委的权利啊，对吧？因为中纪委是抓这个党纪的，我们搞不清楚后面有没有进行啊很猫腻啊，有没有进行这个权力斗争。我们大体上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一长不可长二活，对不对？这个最高皇帝啊，最高统帅下面他是不能允许一个比他更牛逼的人。这个王岐山同志就是牛逼啊，就是认为了他的权力啊，他的嚣张，他的智力，哎，比习近平啊可以平坐，这是习近平同志不可能隐忍的，这是一个基本政治逻辑。如果这个政治逻辑是成立的话，是没有超过我们思考范围的话，啊，符合逻辑的话呢，那么要把王岐山的权力给拉掉一些，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栗战书就利用他的这个权利，就可掌他的这个权利，就未必是栗战书他的主动行为，很有可能是更强力的这个力量在后面去推动他，让他去分解王岐山的权利。
嗯哼，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张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从刚才何平先生的分析来看呢，就是说习近平先生他最近就上任以来之后呢，他担任了这个自命为十几个小组的这个组长，那么再加上现在这样一个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习近平先生上任之后，他基本上是在唱一出独角戏，或者说他试图要唱独角戏呢？
他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说，就是说确实啊，现在这个可能他会成为就是自毛泽东以来权力最大的一个政治强人，那么他也朝这个方向在努力。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但是有一点啊，这个伟人有时候不可复制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再复制出一个毛泽东来啊，可能也会是一场灾难，甚至这场灾难不一定是全民的灾难，也可能是个人的灾难。那么也可能这个毛泽东他这个他所制造的他的那个时代是一场悲剧，但是按照这个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说法，可能未来我们会面临一场闹剧，这都很难说。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毫无疑问，他确实是在朝着这个最高度的集权的这个方向去努力。他能不能成功，他的成功以后会对中国的这个历史进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各位可以拭目以待，也许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谢谢。
嗯哼，好，谢谢张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您的参与。那么我们网上呢还有几位观众听众的电话我们没有办法再接听，非常的抱歉。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 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是 facebook.com/voad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关注中共坚决反对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以及环球时报称中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